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近200年工业化历史的一个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界采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使用低碳和高能效的技术，当今世界的工业界对于人类有效抑制气候变暖的趋势又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于巴黎开幕之际，作为联合国唯一一个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为己任的组织，联合国工业化发展组织的总干事李勇对于这次大会有怎样的期待？他又如何展望未来二三十年世界工业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国大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项有意义的、雄心勃勃的新协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大会将要达成的协议对于铸造绿色工业将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在发展绿色工业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需要技术转让，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发组织在私营部门之间以市场为行为进行技术转让的渠道之外，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平台推动绿色技术的低成本转让。
我们工发组织啊，现在在全球有将近五十个吧，更清洁的生产中心。这个中心的建立呢，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我们的成员国提供这种能够清洁生产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呢，它能够使，举个例子吧，假如说它同样的一个厂，它用了他们的这个技术呢，就能减少那个耗能是30%，或者耗水33%。这些技术呢，实际上在这个中心呢是推广的时候，它完全是以非市场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例子了。它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得到这种技术的话，那是基本上是成本很低了，它不是通过商业企业在这里推动。第二个呢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南南合作这个平台，还有那个我们通过那个全球环保基金的项目。全球环保基金的这个项目呢，它很多是那个环保方面的项目，这些项目呢就是低碳、低排放、低耗能这些技术啊在里面应用。因为它这个应用呢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些成本在里面了，但是用的国家多了以后呢，它实际上就不会说再跟原来的成本是一样的。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技术呢可以拿出来推广给其他的一些国家，这样就实现了一个非常低的成本的这个技术转移。这个呢我们在不断的推进。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呢是比较低端的技术的转移，那就成本几乎就没有。你好比那个我们中国有个小太阳能技术的转移，是吧，这个可以搞培训、搞基本技术的这个转移，它都不需要什么大的成本。另外小水电中心，中国的小水电中心在杭州，它那个小水电的这个技术呢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呢机器设备也是成本很低，但是对那个很需要的这些穷困的地区啊，比较落后的地区啊，这小水电，一个小水电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这种技术的转移过去呢，那成本是非常非常低，就几乎就是你买个机器的问题。
李勇表示，工发组织在推动南南技术合作与转让的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技术能为广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
中国的工业发展道路是非常有借鉴性的，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从一个农业大国，工业相对来比较薄弱的这么一个国家，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工业发展，从人均收入70几年的时候是200美元左右，一直发展到现在是13亿人，有6000美元的这个人均收入，这个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啊。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在这推进工业化的这个政策方面，是吧，决策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给其他发展国家借鉴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您说的那个具体技术方面，我觉得呢，工发组织在帮助中国政府 推进那个环保，推进绿色，推进食品安全，以及那个基础工业的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现在在继续推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输出很多技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造业，那个像那个工业园区的一些那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产业，它现在需要转出，因为它这个劳动力成本高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变化，所以它会往外转。转的过程中，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产业转出，它很多技术就随着这个投资啊、转移啊一起就输出了。这个是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都会受益很大。另外还有一种技术，你就是像中国的一些那个高铁机械产品，一些包括农机是吧？农机都是非洲很需要的，都是其他发展国家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中国的企业呢往外投资，同时把这些技术就转让过去。你像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高速铁路。高速铁路呢，我是听他们介绍，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呢，埃塞俄比亚政府和那个中国方面的投资方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铁路建成之后，就现在已经基本建成，它要包括培训多少工程技术人员，多少那个高速铁路管理人员，同时呢，它还要帮着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机车车辆的制造厂。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到这里面包括多少技术的转移这个成分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工业发展呢是在全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它在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交流、进行南南合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又会大量的输出技术。另外，中国政府呢在许多场合一再重申要推动南南合作，中国的领导人也一再重申要把一些技术呢低成本呢或者无偿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是吧？这些我想呢都会推动这些全球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像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呢起了巨大的作用。
2015年到期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大多集中在妇女、儿童、卫生等社会进步的领域。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扩大了范围，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领域都制定了具体目标。李勇表示，在此背景下，工发组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促进绿色工业发展，推动成员国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加快消除贫困的步伐。
今后20-30年是全球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技术更新是吧？新的创造发明啊，等等，新能源、新技术是吧？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而且呢，同时有很多挑战。你像那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挑战。另外呢，资源的那个局限性是吧？它也是一个很大挑战。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机遇和挑战。但工发组织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在这个推动全球工业化发展这个过程中，工业发展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而是那个全球的最不发达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工业发展之间的差距能够缩小。所以这个20-30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那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推动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你在这个私营部门发展、中小企业发展，而且全球你看现在像移民问题这么重大的问题，它根子上还是就是没工作是吧？社会不稳定，它就往外游走。如果它有一定的工作，有比较安定的生活是吧？我想这个移民的问题会大大缩小，而且呢，工业发展这个过程中呢会创造就业啊，创造就业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消除移民的这种压力和那个挑战。当然这是一个人，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问题，还有怎么样能够在全球推动绿色的这个概念是吧？怎么样是我们的工业是绿色的，工业园区是绿色的，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绿色的，像中国政府提倡的一路一带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工发也提了个建议，就说你这个一路一带这个政策呢，应该是绿色的一路一带。
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将出席11月30日开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他表示，工发组织将在会议期间参加多项活动，展示该组织在推动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等方面开展的项目，促进各国政府在制定工业发展政策时更好地利用再生能源、节省能源并使用低碳技术。
工发组织作为那个推动工业发展的一个联合国机构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想推动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工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你好比怎么样能够减少排放，是吧？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制造污染，然后呢，给人类啊，跟那个是地球啊，造成一些危害。这样呢，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到，达成这个协议啊，达成这个一致意见的重要性。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